这一件事情就是修。那我们跟我们讲了，如果一个人是在色相里头，随着他的现流业事这样子走的话，那就是随波逐流。这个随波逐流呢，你即使有所悟，但是呢你仍然还是在带着他，所以你只有悟那一次，直到那里就不会进步了。如果你能够叫他尽除现流业事的话，那么他就开始修，在修的过程当中自己又会领悟，领悟的时候呢，那回过头来修的东西呢又开始进一步，就在进一步以后又修又往前又顿悟。所以我们知道他最后这么讲，以要言之啊，我懂而言之啊，所以实际理地不受一层，要实际的自己的理地，也是他自己的自信不受一层点点野心的偏见的成见的啊，贪嗔痴慢的种种烦恼，没有这些东西，那么万行门中不舍一法。一个人呢要能够行万行呢、啊，行万行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你要嫉妒一切友情，你要去展现你的人生，是不是要悲智双运，要慈航普渡，这些呢是万行门。在万行门里头啊，不舍一法，一点都不缺。你就想想看，在他的实际 离体呢不受一层，事实上才能够真正做到万行门中不舍一法。也就是当他的内心里头真正的修到了清净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行万行。很简单嘛，如果你内心里头想的说，我现在有一点，今年赚多赚一点点钱，你就想了，哎呀，多赚一点给改累积起来哈，哎，多存一点钱，靠安全感。你只要想到安全感的时候，你就布施不出去了。可是，如果你不去想这个问题，你说今天都赚一点钱，当然不错，那我们分一点点，划拨了去。给那个非洲的那些苦难的，其实也是，那也是我们的袍者啊，他也是人啊，苦难的黑人啊，那你就拨出去了，你就拨出去了，拨出去就是因为你能拨出去的，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个障碍才拨得出去啊。要行万行，一定是你没有障碍才行得了，那是修行的善行，是一定是没有障碍才行得了，有障碍就不行。可是没有障碍的时候呢，却很自由的，心里面呢却很自在的啊，我应该这么做。所以就一个自在而言，它是本来就没有障碍，就要拿开障碍而言，本来就没有什么障碍。有的话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染上了一层现业流识里头有这个东西，我们才做不出来。我们本来看到一个人，我们讲对他态度好一点，给他讲几句让他感觉到有一点尊严的抚爱他对方的内心的话，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是因为他内心里头还染有一层，染有不止一层，可能有很多层，也不一定，层是尘劳灰尘的尘啊。所以一要言之，这实际理地不受一层，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单刀直入，则繁盛前进。如果你能够单刀直入，这个单刀直入并不是要你拿着一把刀直接往你心窝里头插，倒不是这个意思。单刀直入只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你一个人独个儿。你看禅门里头常常这么讲啊，只你一个如今历历的独个儿进入到你自己的心灵世界里头来，那就是单刀直入，繁盛前进。我没有那些尘劳，但也没有想要成为佛，这个很奇妙吧。我内心里头想要成为佛这件事情都会变成我们的尘劳。你内心里头老想着我要成佛我要成佛，这件事情对你来讲都会变成一种尘劳。所以那件事情是成佛是成得多么的自然哦。昨天晚上 这个我的小孩子呢跟我有点多了，喝水的时候就聊起来了，他就告诉我，他说哎，我告诉你，我今天买了一块这个光碟，那是什么，一个 New World 新世界的，这个是哪一位这个音乐家的一个交响曲，我不太懂。哎，他就告诉我，我说哎，可是你没有那个放这个光碟的这个 worker， 你买那做什么？他不，我可以带着这东西到舅舅家里去放着听听，大家听听，这样就行了。然后他就坐下来告诉我了，他说我告诉老爹，这个新世界的这个交响曲啊，可以跟贝多芬的交响曲几个交响曲呢，它是可以媲美的。贝多芬里头的英雄他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又告诉我贝多芬里头呢这里面的田园又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一点一滴的跟我讲，然后告诉我还有哪几个音乐家的这个曲交响曲哪一个曲子代表怎么样，告诉我解释的。哎呀，我一下子就被他带入那个世界里头去了。我说哎，如果你这样子的话，我愿意提早呢给你买一个那个 worker。 然后告诉他，然后我突然间告诉他，我说我并现在我买不起，我也不是现在买，不过我告诉你，有心的时候你怎么样说服你，有心想要说服我去买一个这个 worker， 这个 playing worker 的话，这个放就是放音机了啊，那你想你会怎么讲？他笑笑的说，如果这样的话一定要讲这个东西有多重要有多好，而且价格也不贵，现在都很流行，你应该拿一点钱出来买一个。我说对，你这样讲完了以后，如果我最后不得不拿给你的话，那也是很勉强，我也看到你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我才拿着，对不对？但是对于我而言，你就是要哭出来我也不愿意拿，为什么？因为那些东西觉得显然非常的勉强。所以我跟我孩子讲，孩子你要知道，最了不起的说服术是无心，最美的东西是一幅自然的图画，而不是一个利害关系的存有野心的逻辑。我说你要注意，只要你用一种逻辑的东西而加上一种野心跟利害，想要来说服对方是不会成功的。啊，真正最好的东西是无心，你本来没有想要说服我，可是这件事情呢，你这样讲却打动了我的心。我说儿子呀，人生啊，其实佛法到处都是一样，你从内心里头流露出来的东西，那个是从你的体流出来的，你给我的东西不是野心，不是厉害，所以我赞赏是这件事情。希望你要注意，人生是要这样来过活，要用这种观点去思考，要用这样去做研究，要用这样去待人，要用这样去修行，这才对。他好像很有体悟的给我点头说啊，那当然他也很高兴，因为等于我也在夸奖他一样。但他真正的体验到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从他是行为里头所看到的，所以这件事情呢，说他自己呢，他自知时他自己能看到了这件事情，所以这种体验的东西不是语言的，不是语言的。所以这凡事呢，只有在单刀直入的时候，凡事前进的时候呢，那么体露真常，这个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从本体里头露出了真正的内心里头的常性，事理不二，即如如佛。这个时候呢，你内心里的理跟你所做出来的行为两个没有摩擦，中间也没有设计，没设计，没有那种心，没有那个有心，没有那个有失，所以这个时候呢，即如如佛，这就是我们的佛性所出来的，那是活泼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在家也罢，出家也罢， 都尽在这个地方同时成就。所以你看看，打开来《维摩诘经》，它是居士，是不是？可是佛陀的弟子有多少人要跟他请教呢？因为维摩诘他是一个在家的，他在在家里头，他真正的单刀直入过，凡圣勤进过，体露真常，所以理事不二，是真如如法。他是看到了他自己。那么我们来看看，顿见既然是一体，正因为他是顿见是一体的，所以我们知道他呢是可以是很淳朴的。这个淳朴的可以单刀直入的那个单纯的一念，你千万别以为单纯的那一念，以为说只有一种思想，不是的。那个单纯的一念也不是说没变巧，那个单纯的一念才是真正也变巧。那个人是真正的灵验无穷的，那个人那才是真正的单纯。所以单纯看起来是单，是单刀直入的，是一，但是一却是一切，一切回到单纯的一，那个真心，那个如如佛里头。所以世出世间法在这个地方统统的是容受了。我们现在再来看，很有意思的是，这一位未央宗的开山祖师爷呢，他却是那么样子的慈悲为怀。我们来看看他的教法。有一天他的弟子仰山去结下，结下完了以后回来来看老师，见到老师呢，老师就问了，说孩子啊，你这个暑假在那一边做什么呀？意思说你到结下那边去做什么呀？他说我啊，动了锄头，除了一个菜谱，撒了一篮子的这个种子，也就是说利用暑假那个时间种了一点东西。你知道那是南方，那么师父就讲了，那你这个暑假你没有白过呀，换仰山活过者来问师父，那你的暑假你做什么呢？他说我哦，我白天吃饭晚上睡觉。那个仰山听了以后说，师父那你这个暑假也没有白过呀。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呢，仰山就觉得这个话说的有一点好像说的有一点带有一点点讽刺的味道，他自己感觉到，所以讲完了以后呢，就好像说溜了嘴一样，炸了一个舌头，伸出舌头来，好像觉得很害羞很不好意思的样子，炸了舌。哎，被老师看到了。你知道老师怎么说吗？他说孩子，你怎么要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严重呢？我们知道禅宗里头这一件事情呢是所有的共法，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把它看得很严重。如果你会把那件事情看很重，表示你那个地方有障碍突不破，对不对？你看看啊，我讲一个故事摆下来讲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严重不严重的问题啊。白云所端原来是跟图灵玉和尚学的，那么后来呢来到了杨岐，那就是后来我们所谓的五宗两派。这两派里头一个是黄龙派，一个是杨岐派，来到了杨岐的道场跟杨岐学佛。那么有一天呢，跟杨岐也师杨岐跟白云所端两个人呢，晚上的时候呢就聊天聊一聊，杨岐就问他说，哎，你过去你的过去的师父啊图灵玉和尚听说悟道的时候啊，悟道得很奇妙，是不是啊？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弟子讲我知道。他就把这个故事讲一遍。他怎么讲呢？讲说他的师父有一天就是因为要过一个独木桥，这个独木桥大概不平吧，不小心不一踢呢自己就跌倒了。 跌倒了全身都是灰尘，爬起来在掸灰尘的时候啊，悟道，所以写了一个悟道句。这个悟道句呢，他这样写的，他说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澄净光生，照破山河万朵，就讲这么一段话。这个诗句呢，以前讲过的。那么说完了呢，这个杨起呢是抚掌哈哈大笑而去，鼓掌了一下，很高兴的哈哈大笑而去。可是白云所端当天晚上回去自己的疗房呢，却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我刚才讲的是不是讲错了？是不是把我师父原来的意思给表达错了？要不然现在的老师呢，为什么抚掌哈哈大笑？我一定哪一个地方弄错了。所以呢，他整个晚上在想，到底为什么？是不是我错了？我一定是讲错了，或者我讲的时候语气太高傲了吧？讲了整个晚上呢，通通没有睡好。第二天一大早呢，就跑去问师父了。那师父啊，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跟你讲了，我以前的师父悟道的经过，你为什么抚掌大笑而去呢？这个师父跟他讲说，你看过市集里头的小丑没有？他说看过啊。他说你不如小丑，你不如那个市集里头，市集里头不是常常有卖东西的那个小丑，通常就是卖膏药的那个小丑啊。他说你不如那个小丑。哎，这个白云所端被他一讲也愣在那个地方，我为什么不如那个小丑呢？师父接下去讲，他说那个小丑要人家笑，你却怕人家笑。对啊，其实师父的笑并不为什么啊，可是还这个弟子却非常的介意啊。我们很怕的是介意，你不要介意。只要你有一点点介意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在参禅学佛当中跟你的师父之间很容易贴入他那个法要处，因为你所问的东西一定经过你扭曲过，你的师父也经常掌握不住你真正此刻修行状态。所以诚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啊！中国啊，儒家的中庸讲啊，诚则灵啊。为什么？是因为诚的时候本身没有被扭曲过，所以你与神之间、与佛之间、与菩萨之间，那个本身是没有被扭曲的，是很清楚彼此之间是可以真正感应的。所以如果你真想要求观音菩萨保佑你的时候，那我要告诉你，你得很诚恳才行。你那个诚不可以，内心里头不可以经过扭曲，有种种的成见，又很多的野心，那才行，那才真正的有用。所以我常常讲嘛，你晚上做晚课的时候，观音菩萨让我的小孩子考全校第一名了、啊、那是不成。为什么？因为你扭曲过啊。观音菩萨这一次联考快到了，让我的小孩子呢晚上只要睡三个小时就够了，他不会生病啊。你有野心是不是？而且这里面呢有失，所以你不灵，那我求一定灵。我求的是什么？观音菩萨啊，孩子在考试了，能够给他真正的智慧，给他自由，给他欢喜，这就是我所求的观音菩萨。所以孩子睡得好，书读得好，饭吃得饱，考试考得好，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你求的也是这样子，是无心的，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有如慈父一般的卫三林佑，这个他们呢，在两个人之间呢，彼此师徒之间呢，不会把一个东西看得很严重。我们再看看，有一次，这个卫三呢，那么 进到了这仰山呢，就是他的弟子进到了蔚山的这个方丈室里头来。蔚山呢正好呢在禅坐，他眼睛一张就把他给抓住了。他说：“孩子啊，你要快说啊，可别走入魔界。”这是师父讲的话，你快说啊，不要误入魔界哦。意思就是说，你赶快把你开悟的讲给我听听，你不要误入魔界啊。仰山怎么说呢？仰山说：“师父啊，我连信都没有，你叫我说什么？意思我连相信这件事情都没有了，你要说什么？”他说：“你说信，你连信都没有，信仰都没有了。那么我问你，你是信了以后才不信呢？”他说：“我啊，连信了，我什么都不信了。”那么好，你的那个不信是因为信了以后才不信呢，还是本来就不信？哎，这个师父就问他这个事情。那么仰山呢，师父这样一问呢，他就讲了，他说：“我还要信个什么？我除了我自己之外，我还要个什么？”现在就是他弟子马上谈到了他的真正的真我，这个自己了，我还信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过去的那些努力呢，那些读经修行，无非就是我自己到最后能开悟，而我现在已经开悟了，那我还要做什么东西呢？你还要我说什么东西？叫我如何说呢？就好像寒山讲的写的诗一样：“无心事秋叶，碧潭秋皎洁，无物堪比伦，叫我如何说呢？”一样的。所以你叫我怎么说呢？现在呢，师父又要考他了。他说：“好，那我问你，那你读这么多经书，有多少是魔说的，有多少是佛说的？就是你读这么多佛经啊，有多少佛经是魔说的，有多少佛经是佛说的？”仰山跟他的师父讲说：“通通都是魔说的，现在所有的佛经都变成魔说的了。”蔚山跟他讲：“以后没有人能奈你何了。”意思就是说，你真正回到了你自己这里来了。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佛陀说法49年，最后讲的是说：“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你如果认为佛陀所讲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要去遵循的，那么你充其量只是佛法的奴隶而已啊，对不对？问题是这个佛法所说的东西给你的，最后是做得了主人的，开悟的是你，而不是这个佛经啊。所以第一个是说法49年，是指这些经，而我一点都没有说是真指的对于你，他不敢污染你，是佛啊，都不愿意污染你真正的自信，那个自信是一尘不染的，是开拓的。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耕耘的最后的目的就是打开这扇窗，而不是打开这扇窗所用的这些工具，都不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师徒他们相处是多么奇妙，都没有那种激烈的地方。有一天，香严呢在那里，蔚山呢就跟他讲，他说：“我告诉你，师父在的时候，那就是指百丈，因为他们同师，阳山、香严、蔚山这三位禅师都是百丈禅师的弟子。后来蔚山百丈呢圆寂了以后，蔚山悟法悟道，所以仰山呢跟这个香严两个人呢 就拜他的大师兄作为老师。所以现在回过头来跟他讲说，先师在的时候，你呢是才思敏捷的，人家问一呢你可以答十，问十你可以答百。现在我要问你，在父母还没有生你之前，你还没有生的之前，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问他，父母未生你前是何物，是什么？这一问呢，就把香严呢给问倒了，以为自己是才思敏捷，都能什么都能变的，但现在呢答不出来，所以呢回去自己的这个书房里头去翻所有的经典，就是答不出这个问题。现在呢就跑过来求魏山说，请你告诉我好不好。魏山跟他讲，我是不能告诉你的，这告诉你也是没有用的，如果我告诉你的，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我的而不是你的呀。你看老师不告诉他，不说破。香严回去以后摇摇头说，哎呀，我学禅学这么久了，可见我根本因缘不在禅了，所以离开了魏山，开始要去做行脚苦行僧，要到处去当苦行僧去了。所以呢他就开始离开了他的师父，开始去苦行，他不想参禅了。有一天呢，那就来到了慧中国师的遗迹，就住下来。住下来以后，有一天在那里种菜，慧中也是禅门，他还是没有离开禅门就是了，但是他只是想出去去参学就是了。现在来到了慧中原来的慧中国师的遗迹这里呢，他在那里就住下来，有一天在那里耕作，在挖地的时候呢，挖出一个石头瓦片之类的东西，就把它丢到菜圃的旁边。在丢的时候呢，就击中了一根竹子，这根竹子呢就很清脆的一声响的时候呢，香严悟到了其中最美的一句话是什么，一击忘所知。这一击啊，忘掉了我所有以前所知的东西，那忘掉所知的剩下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那个声音把他带入悟境的。所以悟本身并不是用，有时候并不是你听法里头悟的，听法所用理解的东西就是只是给你一个路标，一个蓝图，但是真正的能够去彻悟的，就是要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自己能够领略，那才行，那才是真正的得力处了。现在呢他就去沐浴了，朝着他师父的那个方向说，师父啊，你实在太慈悲了，你的慈悲呢的恩呢超过了我的父母，抚养我的父母，要不是你当时不给我说破，我怎么会有今日呢，会有今日的彻悟呢。那么现在回过头来，你知道还没有父母还没有生出来的那个人是谁，就是那个中间没有任何的扭曲，没有任何的尘劳，而能够直接去听到的，就这个听者，他是主人。就因为这件事情，所有所知的东西通通都没有了。知这件事情是魔啊，在禅里头是魔。为什么？为什么说知是魔呢？我们教人说，你们彼此之间呢，要比个高下。你这个知一知道了以后，他就开始比高下，比高下这件事情变成魔，对不对？我们的企业，我们每年一定要定自己的经济的成长率要多高，所以大家人生命去比，那是魔啊，所以也是知啊。所以知的东西呢，不见得是真正导入我们悟境的东西。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为什么仰山会跟他的师父讲说，佛经是魔说的， 现在郑老师讲的，如果你把那东西背起来，而你不愿意去彻悟的话，那你刚好听到的都是魔话。所以我希望我在这里讲的不是魔话呀。我们再来看看，魏三跟两三两个人，一走在前，一个走在后，要出坡到山上去工作。现在呢，老师回过头来说：“嘿，孩子，这一块地啊，这边高，这边低。”这是师父回过头来跟弟子讲，说是这边高，这边低。弟子讲：“师父不对，是这边高，这边低。”那么师父就讲了：“我跟你讲，这边高你不信，要不然你站在中间往两边看看，这边高，这边低。”弟子就讲说：“不是走到中间，也不是走到两边去看。”因为两边跟中间它都是偏啊，你从一个角去看当然都是偏的。那么好，师父又讲，那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去拿水平来量，那不就很平了吗？你看这个师父呢，很柔很慈悲，他还设计很多陷阱给他的弟子跳进去，但是这弟子非常的警觉，也很清醒，一直没有跳进去。弟子怎么说呢？他说：“师父啊，那个水平啊，高的地方也是那么平，低的地方也是那么平，水平也不能够代表，也不应该拿那个东西来作为高低的分辨啊。”其实他所讲的东西在讲什么？讲自心里头那个不起分别啊。他的师父呢，被他讲了以后就不讲话了。那么师父呢，总是不断的在他的言行当中去考验学生，去了解学生，然后知道他真的开悟了，是经常给他应课，让他有信心，让他真的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好的老师呢，总是在课堂上，当学生这个地方做对的时候会给他应课，那个地方做错的时候呢，他会即刻给他纠正，那就是好的老师。而魏三呢，真是了不起的老师，我很佩服，在禅门里头最适合于现代老实人榜样的就是他。他那种慈，像慈父一般的那种慈怀，现在你在禅的典籍里头阅读起来，你都可以看到他那个长相一定是很容易令人亲近的这样一位禅者。我们觉得他实在是很了不起。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一位介绍的是林济宗，他的禅法是活泼的啊，是峻烈的。我们第二个谈到的是洞山的禅法是很方便门的，是有步骤的。这一位慈父呢，他所用的方法呢是很细腻的，而且在生活当中是用一种非常有智慧的方法去引导学生，而且去测验学生，说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掌握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了。好了，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我有几件事情给各位说一下。第一件事情是，下个礼拜有三天的假期，我们呢就大胆的放一次假，放假的时候就好好的放假好了，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下个礼拜就不用来。那么第二件事情是，我准备放个暑假，也就是说七月份八月份这两个月份不讲课，所以到六月底我们这个剩下的三次课里头，我们要把禅全部讲完。九月份一开始第一个，第一个礼拜五，那应该是九月几号？四号还是几号？九月四号吧，那是礼拜五晚上开始，我们在这里就讲华严经，开始讲华严。 我希望你别忘了那个时间你要来华严，那是真正讲法界的，是真正的丰富的一面，你记得来。那么那个暑假你不是叫你全部休息，你自己要稍稍的自己用个时间休息一下，你那个礼拜五的晚上，那么你自己应该把它有一个安排，你把它当作你就是在进修一样，那才是正办。你不要说不来了，那个时间你就把它荒废掉了，很可惜。那我是不是那个暑假要休息呢？那个暑假我自有休息处，我也要休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课，所以那两个月的时间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课。因为台大医院呢，他那边呢，我答应他有两个月的时间，大概有八讲到九讲吧，我准备在那地方给他们讲佛法的入门，是讲禅净双修的问题。那么那个部分那是医院，你们还是休息好了，那边我去那边休息。那么两个课同时对我来讲负担太重，你周末跑佛光山，晚上有别的地方有演讲，这里两堂课，台大又两堂课，不行的。这个时间这样子分配是不符合常理的，做什么事情总是有一个恰到好处的时候，所以要记得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该割舍的地方无论它再好也得割舍，要狠下心来，否则你就不是在修行，你违背了这一点你不是修行。别以为说你做只要是在佛法里头每一样东西你要做到一百，你什么东西都把它弄满，佛法没有要你这样子。你跟郑老师呢学佛，你应该是比较很自在才对，在自在里头所得到的是最多的法喜，也得到最多的这个入门跟自己成长的一个智慧，这才对。我今天呢给各位提这个事情，那么我想我们大概也会有一个公告，今天如果没有来的你认识他的，你就告诉他我们有两个礼拜两个月的暑假，七月份八月份休息，九月的第一个礼拜五晚上开始讲华严经，我们这么做。这个六月里头我们要有时间来座谈，因为我们都是我说你听，现在要换我你听，你说我听，是不是？我会讲的很少，那你讲好了，这才公平嘛。那么我们呢应该是有一次，下一次呢我会讲从这个把云门啊法眼这两宗我们把它讲，再下去我们就会有这个一些给各位发问有一些机会来谈谈你自己在修行上你有什么疑问。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到六月底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学期结束，我们没有考试。那么考试是你自己时时刻刻自己都要考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